所以在东方社会长期以来抑制商业的发展，重农轻商，重农轻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农业社会，从统治的角度来说，农民最容易统治，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是相辅相成的，谁最难以统治？商人比较难以统治，为什么？第一，商人是流动的；第二，商人经多见广，脑子聪明，不随便听别人的，他有他自己思想。所以西方的思想首先是从商业阶层出身的，因为古希腊罗马那个地方不能种地，很少能够种地，他们虽然也粮食基本自己，但是主要的来源是从事商业，商业要跟拿着自己的产品跟别人换东西，一开始比较初级的产品可以换了钱，可以换了东西，换了吃的，但到后来再满足于这种产品不更新，老这种旧产品换不来怎么办？就想方设法，就中国说的奇技淫巧都用上，怎么更新产品叫别人更想买？于是乎就不断的更新产品，更新产品的基本动力就是科学技术。所以，慢慢的，商业自身成为一个跟农业并行的一个阶层，而商业催生了工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以及东方缺乏这种动力，因为我们是农业国家，我们长期以来安土重迁的农民，农民在一个地方，农民最求稳定。你想，他的基本的生产资料，一个是土地，另外是不动产房子，土地跟房子都是不动产，带不走的。如果来了灾难，他怎么办？他就完了，所以农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生存，一代又一代的生存繁衍，而不希望有任何的波动，不希望有改变，日出而作，日没而息，这样的生活循环往复，一至无穷。这种生产方式可以解释为什么东方的农业民族长期以来社会结构几乎没有变化。马克思在分析印度社会结构的时候说，这个社会几千年来没有任何变化，是一个周而复始的社会。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我不说别的，比如说我不说有一些手工产品的进步，有一些半工业产品的进步，就说社会结构，我们不能认为汉代的就一定要比清代的落后，我们更不能认为唐代的一定要比清代的落后，不好说。实际上，农业社会在管理的效率各个方面，可能汉唐更好些，到清代反而不行。所以，历史并非都是直线往前发展。历史，马克思也说过，有时候是迂回曲折的，尽管是螺旋式上升的，但是有时候螺旋到现在，螺旋往后退的时候，它也有。所以，整个东方社会几千年来没有变化，社会结构不变化，是因为思想没有变化。思想没有变化，造成社会结构不变化，因为一切都是人为的，社会是人为的产物。只要人想变，肯定能变，是因为人不想变，所以不变。人不想变，是因为想不到怎样变得更好，想不出怎么变会更好，因此也不想这个问题。所以思想这个东西是很了不得的，而思想又是受生产方式决定的，生产方式反过来，就思想又反过来作用于生产方式，所以亚细亚生产方式在这一点上又延伸了比较稳定的这种宗法制传统社会，以家庭血缘为中心，家和国是一种这个异形同构关系。结构是一样的，家跟国结构是一样的，不过它的规模、它的人员的组成稍有不同而已。国就是扩大了的家，所以我们中国的叫国家，这是一回事。在家里听家长的，听族长的，在一个家族听族长的，在一个国家听皇帝的。所以长期以来，中国人这个传统的思维方式，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如果有朝一日谁反了皇帝，取而代之， 天下大乱，生产力必然遭到严重破坏，灾难就来了。所以农民起义除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无条件的给农民起义以赞美以外，在任何一个国家对农民起义都给予很低的评价。我们也认为农民起义有时候是官逼民反，实在是把别人压迫得不像样了，完了人家就闹事，但有情可原，闹事有情可原，但农民起义对社会发展它造成的危害远比农民起义给社会发展带来的推动要大得多，这是事实。而且我认为现在研究历史的人千万不要把陈胜吴广李闯王那帮人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两回事儿。原来好像是我们否定定了农民起义等于否定了共产党，毛泽东就有这个心思，毛泽东一直就把农民起义看成自己的同道，所以他的历史观当中历来强调农民起义是革命，农民起义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和进步，农民起义就是人民革命，人民革命改朝换代，改朝换代是社会进步，这是毛泽东的看法。千万不要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那些暴民起义混为一谈，不要以为否定了暴民起义就等于否定共产党，我以为完全是两码事。那是历史问题。所以只有在保持那种安定的那种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不受破坏的家庭国家为基本结构的社会结构情况下，东方社会才能正常保持它的在那个不发展基础上的繁荣和稳定，在不改变基础上的繁荣和稳定。中国、日本、朝鲜、印度、阿拉伯帝国就当别论啊，阿拉伯帝国不太具有典型，就是中亚以东的这些国家都具有这个特点，就是没有多大的变化。在这种生产方式里，在这种刚才我讲的东方专制主义和经济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里，必然培养一种有别于西方精神的东方精神。所以下面我们讲讲在文化方面，我们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东方人，都会感受到东方文化里边最根深蒂固的东西，就是由专制思想培养出的思想，由专制主义培养出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官本位，一切以行政为中心，一切以权力为中心，一切以官为中心。官的价值观是最高价值观，权力的追求是最终极的追求，因为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权力而且是一元化的。在西方把权力分为好多种，在今天至少分为四种，即立法权，管着制定法律的人；第二，行政权，管着实施法律的人；第三，司法权，谁违反了法律，包括行政最高首脑，包括总统，谁违了法了，我就追究谁，司法不跟那些权力行政权力勾结，独立的；第四，还有一个舆论言论权，就我们说的。言论自由不受任何政府控制，这四个权利在法律的框架下保持稳定，因为我们有法律，那你不能说这四个人各管各的互相争斗，这不就乱了吗？没乱，事实证明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文明国家全都使用这种办法，包括我们东方的印度。乱了吗？没乱。为什么？人家有法律在那儿，谁都得守得遵守法，谁不遵守法那个司法机构就要追究你，行政也要遵守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权力是多种权力，不是一元化的权力。在中国所谓权力就是行政权力，行政就是一切，县官不如县管，其他的权力在今天我们明确在电视上可以看到最近的舆论，就是在中国绝对不能搞三权分离，舆论是党的喉舌， 这个是绝对的，更不用提西方的军队国家化，党的军队还是国家的军队，除了中国以外，除了朝鲜以外，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军队都是国家的军队，而不是某一个党的军队。只有中国的国防法明确规定，军队是党的绝对的领导。这当然，这是我们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有他选择的充分的依据。我们从历史上来讲，这更进一步从我们中国最典型的，就是说，我们以权力，而且是一元化的权力，有了行政权，其他都有了。在这种情况下，谁不追求这个呢？有了它，什么都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比如说我们是在大学待着的人，最不应该追求权力的大学，这种风气也很重啊。同学们今年是2年级，你们在大学如果待时间长了，就会感受到，在大学里这种风气很重啊。昨天有一个教授打电话给我们系的，在这发一通牢骚，跟我说，参加这个60年大庆，老师要评先进。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当然肯定我不是先进的。我不先进是应该的，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加入先进行列。所以这个老师说，一去看，凡是当先进老师的，80%的都是官儿，院长、什么什么长、什么什么长，而在教学第一线坚持给学生讲课的，根本就没门儿，根本就没份儿，也不写东西，也不教书，主要以做官为主的全都先进。因为这位老师刚从国外回来没几年，觉得有点特别不可思议。我说你别拿国外的那个，这个见怪不怪，别管他就行，谁也先进谁先进，你甭管他就完了。这种情况在大学非常严重，所以令外国人同行不可思议。就是说你既然你是大学教授，你整天干什么呢？你不把精力用在做学问上，然后你干嘛呢？天天琢磨着当官，当然官是需要有人当的。当官也是一种奉献，但是问题就在于，它一旦成为一种价值观和教授的追求的时候，我以为是有害无益的，因为这是大学，我们对学生应该怎样去培养学生的这种价值取向，只有我们的全民的价值取向首先从大学生开始改变。就像蔡元培说的，大学培养的东西，培养的人不是当官的，不赚钱的，是做学问的，这样的人。你以后能不能做学问，又当别论，但是我们的姿态是我们要培养的，目标是做学问的人。可是在中国做不到这一点，现在都21世纪，都到这时候还是不行，因为我们的教授做不到这一点。好多教授刚刚当上教授，写了一两本书，发了几十篇文章，行了，觉得自己成专家了，剩下的后边呢，我以为做学问最好的时光，比如说40、50、60、70，用来干别的。前面实际上在积累，刚刚积累要积累，完了当官去了。而且学校的政策是一切向当官的倾斜。昨天也有一个同学因为保研的事给我打电话，说我在全系排前几名，但是我要加上社会活动分，我就排到30名以外了，所以现在要外推。我说不至于吧，在前10名以内，一加上社会活动分，你就成了30名以外了。我这样的话，这个学院的和学校的这种加分保研的这个标准，完全是行政标准，不是学术标准的。你加点分可以，他说不，我们加10分，了不得。那就要求你们现在就别光学习，去搞各种各样的活动最好。搞不上活动，学习再好也不能保研，这是什么政策？请问，我真不明白谁制定的政策。因为这么多年我也不管，咱们也管不上这个事，也不管这个事儿。但是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怎么去导向学生的？给学生怎么导向？叫学生连坐在这儿踏踏实实学习的那种安全感都没有，得想着去干点其他的。所以有一次我在开会的时候，有的大学老师就外校大学老师就呼吁说，现在需要校园叫安静校园运动，希望教育部希望学校领导别来打扰我们，让学生好好坐在教室里学习，让老师坐在家里工作。 安静校园运动，不要扰民。动不动这检查那检查，请问检查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把大学办好吗？怎么才能把大学办好？大家各安其分，学生学好，老师教好，大学就办好了。明白的事，但现在全行政化，不是我发牢骚，发牢骚一点用没有，这是事实，大家都有目共睹。我不愿意发的是牢骚，爱怎么怎么跟我无关。现在只能是自己干自己的，本着我们作为大学教授的良心，我们的职业道德，我们以为大学老师应该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对学生今后有什么好的影响，不好的影响，我们自己心里有数，应该怎么做。就是说，这种官本位的思想在今天在我们知识界都如此的不可遏制，你就可想而知，叫农民工人，特别是在行政岗位待着的人，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攫取权力而不择手段。中国社会的腐败导致最具有破坏性的农民起义的原因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这种制度。今天我们不反思这一点吗？难道如果大学里头不出新思想，不出新人，不出具有新姿态的人，哪儿出？请问民工里头出吗？农民自身出吗？那些腐败官僚里头能出吗？所以在我们东方传统社会当中，官本位、官崇拜必然导致王权崇拜，最具有权力的人是最具有思想的人。我们认为又有权力又有思想，当然你崇拜他。于是乎在东方传统社会当中，最高权力者往往被神化，神化到了跟宗教的神相提并论的程度。文化大革命的造神运动以及在苏联兴起的造神运动不就是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在十月革命闹得最红火的时候，就提出他想帮列宁找理论根据。他说，其实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一个造神运动，我们打破了旧的神，破坏了旧的宗教，但是我们需要造新的神，造共产主义的神供大家崇拜。列宁一听就火了，就是高尔基把这话说得太赤裸裸了，事是那么做，但是绝对不能那么说，你那么说还了得？所以列宁写文章尖锐批评高尔基同志，不能这么说呀，你太知识分子化了。